菩提中道菩萨戒。昨天我们讲到不放逸这一课，第九课108页啊，第五行，九戒不放逸，过去违反如法会。那么我们昨天讲瑜伽自认识有讲了五方面的啊，前戒、中戒、后戒。那么先是说这个放逸，继续随行不放逸，这个里边也有啊，五个都全的。昨天我们就看了上面一个科，因为是另外一个科了啊，它不是在这里下去的。那么就是这个五个海公法师全部记下来了。昨天我们讲了过去违反如法会，过去做错的要如法忏悔，不要放逸啊，就是马上要忏悔。那么未来的，未来的因地意事情，将来还没到，就是将来该怎么做啊？根据能力，根据实际而去，根据佛的正教啊，如何做，要好好的，要这个有所准备啊，心里有所准备，将来什么这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就在未来的啊，要这个不要放逸，也不要放逸。现在的可可真言字，昨天我们讲过了，当下一念抓住，不要放逸啊。那么这是一次毁犯的话，也是要马上忏悔。当下一念是最要紧啊，禅宗也是最讲究当下一念，天台宗也是啊，就看当下一念。第四个罗尼行住梦信时，发誓言啊，一定要照根据戒律的这么行这么做啊，这样子做，自己平时这个心猛烈的要发起这个誓言，必定要根据戒律的做，这是核心啊。有了这个，前面几句后面就要都会生出来。那么有了这个罗尼行住梦信时这个誓言，经常发这个愿的话，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五个，不生毁犯善意志，那自然碰到事情的时候啊，就不会毁犯戒律啊。那么这个呢要靠什么？另外除了这些猛心事之外，还要好好的一直三宝，常持三宝，清净不要离开。因为我们的意志是我们一个命根子啊，善意意志的话，一些善法会生出来，如果不善意意志的话，一些善法没有办法生，就是根有根，然后上面的枝叶花果都会出来，根子没有了，鲜花果也产不下来。所以说菩提道这些广论一开始就是意志善知识，他没有上路之前就是一直上知识，罗尼意志啊，我们今天念的呢，一定要罗尼的意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更不是给毁犯意志法啊，给这个造反闹事这个，那就得不到好处了。不但得不到好处，还犯了很多的罪。我们在广论辞典里边，论道法师也常常提起这个问题。比如说你一直上知识，如果你好好意志的话，你就很容易的问说登上菩提正道，问说到家又快又稳。如果你不善意志的话，那很可惜，到僧团里来找罪啊，那个简直是划不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西藏人他们的意志很重视的，在意志之前你也好好观察，你认为这个是不能做你意志事的，那你就不要意志。那么你观察一段时间，西藏的规矩最少六个月，这个六个月之间观察了决定了之后，以后不要乱动了。因为你观察好了之后，你以后即使出现一些看到一些毛病，那可能是你自己误会，或者你自己说不够的地方看不出清，看不清楚。我们经常对小孩子对父母就搞不清楚的，父母打他了，他以为心里烦得不得了，怎么打起来了，实际上打你为什么了？因为你好啊。师母管得紧，哎呀，看到好你坑不舒服，这也不行，那不对，这就像有什么呢？管得紧的话，叫你将来成人，像一个人呢，或者你这个野孩子成了一个粗里粗气的，将来不能登台面的，正式的场合不能参加的。你叫你念书，你背不出来，打什么东西，一直感到不舒畅，打你为什么？叫你上进啊，将来能成才啊。所以这些小孩子不理解的，那么这样子说有些地方。你不理解的，不要以自己的心乱去猜测。那么你意志意志之后呢，就得要好好意志。如果你在意志之前还没有意志之前观察的时候，观察这个不合，不合就不要意志啊。 你一直之后如果这样去违背的话，罪很重。我们一直法在显教经里边也讲了很多，释放律里边也讲了很多，乃至我们沙弥律里边也讲的有啊。那么你们沙弥律将来都可以先看一看。那么有些律法里边一直是的规矩更大的啊，这不好的话就是要下金刚地狱，是最苦的地狱。那么这样子就是自己呢选择意志之前要好好的观察啊，观察之后不要随便一点点小的自己看的毛病就在破坏这个意志法啊，这是很重要。下边我们就是说这个五条这个不放业我们讲完了啊，昨天基本上讲过了，因为他书上台湾老师写的文都有，那么我们有补充的说一下，总结一下啊，过去住在毁犯的赶快忏悔，不要放逸，未来的要好好的想啊，不要去走错，如果走错了也想到一定要还要赶快忏悔，现在的体现正念，刻刻正知正念，不要走错，万一错了是忘了念头了，那么赶快忏悔。第四条就是最重要的，心里经常要反思啊，而且有莫名心的反思，反思就是说一切都要裸化的去做，裸之心裸之做，根据戒律的做。那么第五条就是说，既然前面发了愿了，那么以后呢碰到事情上就能够根据你所发的愿这样的去裸之心所裸之做，不会反戒律，这个要考察一致啊，这是不放业行的五条。一条便是第十个，这个是一条呢，就是如何能够使我们受的这些这些能够清净的受护持啊。如果这些条件不符合的话，前面少那一条都有可能违反戒律啊。那么是这一直进行一规则，不为名分养自善，养自善不应负担拥有罪，少一少却无有恼。这个他们用即神看人孩子即刻苦，九妹不睡无怨忧，无有冤诸根巧肉动力和定心不巧不退进，为你免压无极差，如力持心加不定。这是下功夫的地方，海公老师很慈悲啊。这个这一条呢，在这个原文呢比较随便的讲的并不多，而海公老师特别发挥了很多他自己修行经验，靠着这部经的口说秘诀都把它放在里面了。本来这个瑜伽生师利润一共是律历界的因缘是十条，把规则给禁命是活了一条的，那么海公老师就把这两条分开讲两条，以他的名义就是这两条要好好收，讲的也比较广。第十条以规则，第十一条要禁命，就是说如法养命，出家人不能受邪命啊。那么先讲规则，规则就是说一切进行行动啊，都是依照规则根据戒的方法，中立就是后立立的，一心一动全部是根据立立的方式啊。我们持戒不单是戒权要持好，理念也要搞好。我们沙弥戒对十条大家知道，这条戒很简单，比八关十戒都加了两条，其中一条还是拆开来的，就加了一个明显戒，但是呢未取几十条所以说此戒不但是戒条要持好，未一戒还是要一定重视。所以呢这里就是说一进一动的行动的都是要根据戒律的规则来做，那就是包含律历戒和未一都在里面。那么这个出发点啊，不为名闻想养自善，那一般我们说呢，过去我们儒家贪腐尽财立志殉民，为民好像是很光荣的，但是贪腐那些贪婪之人呢，他们为财而牺牲，而高尚的人呢为民计啊，他是可以牺牲生命，这个民好像很重要。那么当然了，我们是在世界上看做民是蛮好的，是高尚的事情，在佛教里面看爱民也是一个贪也不好，也是魔子的表现。你做了有什么好处， 不要为了名人家称赞来说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啊。我们很多人啊，我们和就大家可以观察的，很多人谈话总是要说自己能干，自己这么好，在话里边都是要赞扬自己。在我们佛教里边，这个自赞会他这两方面对菩萨界都不好的啊，是犯的。自己的好处不要起自己赞叹自己啊，人家的好处要赞叹，鼓励人家做好事，自己不要赞叹，赞叹之后就更加磨慢了。所以是自己有什么好处，不要自己为了文明去赞叹自己。但是某些地方在教化人家的时候偶尔用一下也可以，那不是为名为文，就是要是对方能够接受教授教诫，就是说教他做一个吃苦的事情啊，他看他身体不好吃不了，他说你看我吃了几十年了也没有事啊，他身体还蛮好的，这个你说一下，为了教诫他，这不是为名闻的，这个某些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偶尔用一下，这个暂时不能做个常例啊，必须要用的话就是用，能够不用的时候不要赞叹自己啊，自己的工作隐藏，工作隐藏才是能够稳下去，工作越不隐藏的话，我们海工上经常打这个比喻，我们做那个讲车啊，或者什么这个它的船里边要封起来的，为什么？这个气味不要走掉，一走掉的话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了，气味也不香了，你要是温藏这一段时间啊，或者一年或者两年，那这个东西开开的非常的好，那名也是一样的，名一出来之后那就完了啊，攻击力量来了，自己的工作就少下去了，甚至也会走向我们跟人家斗争，什么都会来，不为名闻讲思想，这个很要紧的啊。在这个李家师利人里边呢，要富昌自善，自己的善不但不要宣扬，还要盖起来，人家说这个你要，这个我没做到，这不是我好了，就这些都不要，这个对自己有危害性啊，千万不要。那么下边是发露自己的坏处了，不应付账用无罪，这个更不容易了。一般自己有点名望之后呢，总不愿意把自己缺点暴露给人家看，没有名的人呢还比较不大在乎了，有点名望地位了，自己缺点要保得好好的，就怕人家知道自己威信要没有了，要这样子也不知道你是不对的，有什么过失马上要发露，当下起恶起不再去，要勇敢入罪，这个勇要有啊。我们说跟人家吵架的勇不要，自己发怒罪的勇气要有，罪如果不发怒的话，那这个气味藏在里边越深越藏越厉害，海公上是要经常打这个话啊，但是冒了冒的恶事了，如果你把他功课会去盖起来，哪个会什么盖起来，在盖起来之后呢，表面上好像不太臭，但是你把灰打开臭得不得了，如果叫牛了马了，他们的窝了就这个就这个山上的这个大太阳风吹的时间久了臭气没有了，我们在五台山的时候冬天烧炕用什么烧的，牛屎烧的啊，恐怕北方人都知道牛屎烧起来一点也不臭，为什么？原因太阳晒雨吹月风吹什么东西臭气都做完了，那就是说你有罪的话你好好发怒的话慢慢忏悔，这个气味罪就会减下去，没甚至消灭，如果你盖起的话罪不但不消灭，还是越长越厉害，所以发怒重罪一定是要有勇气，这个就是不要怕失面子，你做坏事的勇气倒有，发怒的勇气没有，这是颠倒了啊。发怒是好事，为什么不敢呢？做坏事是坏事，为什么都有敢做起来呢？杀盗淫王这是做坏处的事情，但是有的人做了之后还是过得很勇敢，杀人不眨眼，哎呀，这个自以为是了不得的，那这个是坏处的事情，这个勇气要不得。但是你做了坏事，你要大众面前发露自己罪，这个勇气该有啊，这是自己修行必须要教育人家，不要说坏事，自己倒有勇气发露。但是这个一般人却没勇气，这是反复颠倒的，说越少就有道，一切要合法啊，行动要合法，总的说根据戒律的威力戒条来做，那么在细致的说 自己有什么好处啊，不要宣扬，为了自己名，自己的名或者就是利益。嗯，自己有什么过失，不要盖起来啊，要勇于发怒。那么对一些利养，少有执着，要少有少求，少有闹，这个两句是对的啊。就是说前面的是少有少求，不有闹，就是你假是这个一般都以比丘的那个来说，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一些最高是比丘，以比丘的要这个要求来讲这个这一条的。那么少就少，就是假设这个力量少，我心里也不去追求啊，心里也不懊恼啊。就是说人家供养的时候，供养了人家很多很多啊，人家都吃得好好的，有什么供养很好，自己轮到自己了没有了啊，那个时候心里很难过了，但是不要有，不要这个多求啊，这些少的这个差的，人家做的都很好，自己做的差一点不在乎啊。我们是修行的人，就要把这个肚子吃饱了，能够修行就完了。经常这个比喻我经常要提，大家要好好思维。一个车啊，古代就是人之车了，它推不动了，人之其锈了，那么就上的油。这个油不在乎奶油、把它油或者什么香油，只要是一个油，把人之这个人的脚把它活动了，能够转了就行了，转了就是修行就行了，不一定要是涂最好的油。在火堆呢，吃东西不再好了。就吃下去身体营养有了，能修行了，就是所以不在乎味道的好坏，也不在乎什么甚至吃的少一点勉强过了也算了。因为我们说在七十的时候啊，因为佛在世七十，现在苏地兰卡也是这个规矩，七十的规矩不能超过七家，就是自己贪心了，一到一家两家三家，一家给你的吃开够了就走了，如果第一家给的少不够，第二家有去，第二家就给一点，或者他不给，最多只有七家。如果七家走过了，都没有给你，我再给了一点点，那要第八家不跑了，这一天就饿肚子，就饿肚子了。算了，不要贪心，再去追求了。所以这样子确实的时候呢，经常有饿肚子的时候的。第二天碰到不巧，这七家都是不信佛教的，他对地球不愿意供养，那么你七家跑过了就没有东西了。没东西的回去啊，不要再要。所以这个要是给的少或者给的不好，不要多求啊，那个心里也不要忧闹。反过来指着他们用节省，要是给的多，力量很多啊，那么你也要自己心里要执着啊，感到这个东西不要去贪着它了，就是再好再多的不贪，味道再好吃过下了肚子就变了什么啊，就是反吐的东西了，就是进到肠胃里边的话，你再吐出来就不成东西了，吐得不得了了。那吃下去也不过如此，所以说不要掺着的味道吞下去好了。那我们说地球吃东西就是直接吃下去，不要讲踩下的品品味道了，尝尝了闻闻的，这个样子做出来就不为意了啊。吃下去，关键好的坏的就这么吃。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是过堂吃的菜是一样的，要是碰到机会。你们去吃这个吃席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尽是盯着好的菜去念啊，这个就是贪心的表现。我们在那个温州住了一段时间，就看着有货币的人啊，这个菜好的菜很远，他觉得筷子正长长的，不断的插过去，插过去，插过去，哎呀，看了很难看。后来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哎呀，你说就吃面前的菜好了，不要尽是插那个东西，插人家不好。这是贪心的表现了，你为什么定时尝那个呢？就是那个好吃，你面前的好像不好吃，不要念它，这个就是不好啊。那么好的东西拿着这样也不要贪啊，不要是很高兴的样子吃的嘴里啊，那个我们这看着在家人的吃的好东西，还那个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们看着很难为情，那个就贪心，一种贪心表现。那么用节省，即使你用的东西很多，供养东西很多，还是要既有的用，因为这个物资，经过劳动人民辛苦的来的，自己又没有参加劳动，当然要好好的既有的去用，自己用不完给人家嘛，给大众大家 正常里边都可以用了。那么这个是讲力养的啊，在别人看人饥了寒了苦，饥了寒了那个渴了，这些苦啊，这是我们的过去造的孽受的报啊。假设你过去造的孽不好，生了一个饥饿的地方，这个就是苦遭地狱了。那么我们人间当中不见得那么热了，就假设生在这个最热的时候，我们国内就是他们的吐鲁番是最热的，就是以前这个什么西游记的火焰山的地方，热得不得了，夏天是40几度。以前我们在当时还是文革的时候，他们那些上海的青年差点落户到吐鲁番去的，他们回来告诉我，哪里在这里实在不可耐，怎么样子呢？他的商店里边的营业员呢，但是这个衣服穿不住了，光了个背，把湿的毛巾不断地大家背上，到一个时间毛巾烫了，有冷气进哈，再披在背上。那么这是营业员了，他要跑来跑去拿货的了。那会计更好了，他不要动的，他就拿个水缸，坐在水缸里边，太热了，没办法了，水缸里边打算盘啊，这样子。这个是这个脚步们想想这么高，这个都这么过了，他们也过了。那么非洲也是那么热啊，也不行。这些寒热的，那么寒的地方冷得不得了。我们是这个是江南一带还是算温带的，那么到北方去，东北黑龙江那些西那个苏联的什么西伯利亚靠北极的，那冷的不要说了。他们的埃及的那些人呢，他们就往住房了，就是冰洞，冰里打个洞，里边铺一些皮，他们那个埃斯基摩那些人打猎的，他们没有东西吃的，那个冰淇淋里哪一种种的菜吃，都是吃野兽的，那个皮铺在冰洞里边，就这么生活。我们想寒冰地啊，这冰洞里边，他们就往军就是冰洞洞。一边铺着手皮，我在有些时候烤点火就这么过了。但我们五台山以前也是啊，那个味道还是很够呛的了。那时候条件也差，也生不起火啊。那么烧炕呢，我们南方人是懒，就是到什么学修了很忙很紧张啊，就没有那个时间去烧炕，就是烧了一点点马马虎虎。烧炕要备柴的，要经常要去，有些冬天。吹秋季的时候把一冬的柴火都要备够，少了你就没烧的，那就不敢多烧了，烧一点点，一点点那个炕不是那么冰凉的清冷就完了。南方的都不习惯烧炕，那么这个气候还是够呛的啊。早上起来上电的冷的来不要说了，那个手中伸出来就是麻木的人不有知觉了，是那个门宽宽，铁的门宽宽，你靠一下手就粘住了，拉开了皮就粘到这个铁上去了，也去了冰了，就在汗气给冰粘起来了，一拉开了皮把铁把这个皮就卸住了。那么我们去洗衣服，水放在身上都是冰块块，这个也过了啊，反正也过得了。那么这真正为了告呢，这些寒也好热也好饥也好渴也好都得要熬过去。因为说我们生的福报如此啊，就是说的这地方就得过热天，甚至寒地方都得过冷天。那么要是福报不好，你吃饭吃不饱也没办法，要混过去。我们是要饭的，就是经常一天有吃一天没有吃的啊，也是过了。当然了，它是营养是差一点，但是真正修行的就这些不要去计较了啊，因为这是福报问题。那么你这是自己的报，过去造的孽上天要受个报，那么你现在为利益众生行菩萨道，那么这一点苦取得化下啊。只要人家能安乐，自己吃的苦就不计较了。我说现在世界上闹革命的上这些抛头颅，他为什么为了革命是人民得到安乐，他上天有这个心的，跟我们为成佛度众生一点苦都受不了，这个一比就惭愧了。修魔不生也不愿意，就是各式各样的环境啊。假设你有什么计划，有什么造诣，什么一个思想，但是不成功，失败了， 不要怨天尤人啊，这是因果如此。一方面说你自己的智慧不够，为什么你没有做成功呢？就是你自己思想的不够善巧呢。这一方面呢，就是我过去没有陪过，现在一些事情找不起了，但是你造庙找不起，那你也不要是幼稚的不得了，到处奔跑去化缘也不必。自己过去没有佛宝的话，你再化也化不了好多，自己佛宝有了，你不化也来了，会造起来的。那么你造的时候呢，让人要懂得智慧了，你把钱乱用了，或者造的人一些委托那些不善巧的人了，浪费了，那就是可惜了，那就是把佛宝浪费佛宝了。这个就是你有那个人不好，他明明可以造一个庙一个店好的造的好的，他把钱用完了还没造，反正我造了一半不够了，那对你自己没有智慧，不要怪人家。这样子做呢，我们说虽然是失败，但是呢增加经验啊，吃一天的长一智嘛啊，故经验增长了，智慧也增长了，同时呢也增佛命。为什么增佛命？做了好多事情，虽然你没有成功，但是你发心是好的，辛苦也花下去了，过期赔了啊，还是赔了不了。成功不成功是另外事情，增加你的经历，增加智慧，赔福报，那却是必然的，必定有的，只要下功夫好了。所以不要怨，不要忧，自更强，受动力活。这个就在这里说的呢，自更不挑，巧妇即进啊，这是李嘉水先生说的。自更不挑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自更就是眼耳鼻的身了，不乱看乱动乱听。我们的眼睛最容易挑，你跑出去马路上都是东看西看，看自己要看的东西。释迦牟尼比丘出去就是看专门看前面的地，五步我在七步，不能上面乱看，看人什么东西不要。看地为什么？不要乱走了，前面有个坑坑，你把你不看你掉下去了。我们上海有个我们一个亲戚啊，他年轻的时候有点书呆子气味的，他走马路低了个头走的，后来又是碰到这个电线，我干啥别看了，碰了一下子很痛。那就是说前面的路要看一看啊，但是其他东西不要乱看，动力火。那么耳朵也不要乱听，鼻子不要乱闻啊，鼻子呢那些还管得住，舌头也不要管得住，耳朵眼睛最难管的啊。那么眼睛是最难管的，但是眼睛还有个办法，闭起来不看，耳朵却不行的，耳朵闭不住的，你总是要听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要自己注意，不要跳，不要东看西看，东听西听，自己要听就不要去听，把心收回来。这个巧舟这样是听话的，什么叫巧舟？就是听话。我们的心是犟的，总不听话的，不听话就得不到定。那么用借的方式是叫巧舟，这是他慢慢的听话，听了话之后最听话的就是落定的，叫他不要动就不动了，叫他不要逞强，不要东想西想，他听话了，听话了就定了。所以说我们落定要用戒入，也是这个原因。先把戒调和到诸根调柔，动力火，行动不急躁的啊，都是行动是安详的，这个就是有道气的。我们看一个人的行动，说话威仪，安安详详的，这个和和平平的，眼睛不乱看的，耳朵不乱听的，走路什么不有去抄的啊，不是拍一下子怎么样的，一下抽起来，一下什么冲上去了，这个都是节操的表现。也是没有定力的表现，也是不合戒的位的表现。如果戒的位搞好之后，心自然调柔，心调柔就是进一步在入定的。我们说要入定有几个次第，先是戒的逆，一般的做法往这一戒住，那就不要你操心了，不要东想西想了，戒律上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是第一个，很多事情就排斥掉了，基本上不要动动脑筋了，已经得到一部分的定了。然后呢是根律力，诸根听话，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鼻子不乱嗅啊，这样子六根能收拾，最后测试到一根律力，心也听话了，不乱想了，那就是最进一步就得定了。所以说从戒律力到根律力，根律力进一步就是得定，定了之后就能够到定功戒，它本身就不做坏事。所以这个也是一定的次第啊。我们说 枝根条肉心中离合，这个小的注解就是海光上这写了，已经慢慢落定了啊。枝冠相应，垂直垂地宽自己的身口与相应，不要乱动，这样子你的心就已经慢慢趋向定了。再不推盘子出来，好好地把用卡功就会落定啊。如果你这些还没做到，那你就是你推着盘起来坐上个十个小时，心也定不下去。为什么？前面的准备工作没有了，基础没有，那定不了的。定静不跳不推进，我们碰到环境啊，不要随着环境站。那么你心是心要心里有个预先有是一个，就是做建筑是心里心有一个算盘啊。你碰到这些情况之后该怎么处理的？心里有一个打算之后，心有成竹，然后环境来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对付。什么环境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去对付它？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过去的油该怎么关？现在的油进来了该怎么关？这些你心里都有成，心有成竹，心有一定有这个逐渐之后来了之后，你这个去对付好了。打仗一样的，我们说以前打过去打拳呢，就两个人打 B5 啊，一对拳来，他知道你是什么拳法，他有哪个来对付你，那一个来一个脚踢过来，他怎么避开你？这个他心里成竹，不会输的。如果你人家来了一拳一球，你根本莫名其妙，那你肯定输的。所以心有成竹呢，定静不挑，不要随进战啊，可以预先预防这个进来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去对待他，怎么观想，为你言下无忌操。那么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到为意必然是清雅啊，不是处理出去的。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才出家的人行动处理出去的人不少，这一个是天性，一个是在家邪气，这个都要淘汰啊。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都要淘汰掉，要像一个出家人。我们说过去在解放前的一些出家人一般叫散伙子，一些看法呢，行动法不管他有没有修行，他这一套外相一看起来就是看是你能看到很像一个老修行啊。那么他这个穿着衣服这个行动什么啊，进庙的规矩什么都很懂，那个都要教的的啊，街上的都要教的。那么人家这个就是行动很文雅的，不是粗里粗气的，不去操，去操就是没有智慧啊。碰到一些事情来了，哎，着急了，还有这个粗里粗气的搞应付不，那个是，那就是没有智慧啊。那么能够不随进转，那也是可以做到不急躁啊。这两个东西其实相关的。这里只是心假佛定，这个心啊，如发电器对着它，小字啊，动则静是指的是心，在行动的时候，出事的时候，什么事情恭恭敬敬的去做。就是如法经去做，停下来死心，对自己心就参观己过，这样子呢加佛定，动静不二就可以做加佛定。加佛定这个是什么话呢？这是佛的法啊。佛的罗伽是以佛以龙来比喻它，罗伽就是龙啊，罗伽常在定，罗伽行在定，罗伽住在定，罗伽临时周末都在定中，这是动静不二了，真正动静不二佛才做到。但我们要做到动的时候不离开静的一个那个潜意识里头，我们落定之后心里边静的那些稳定的一个状态，在出定之后还能维持到它的气氛，这是做到我们所谓的动静不二。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一个人有道气没有道气，现在看在这个地方看，得到真正得到禅定的人，他的行动威仪非常强活，都没有一点些超样子。再大的事情来了，他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他的忧恼那个大喜大怒的情况都不会有，都是很平平淡淡的啊。什么为事情来了都能够应付，从容应付，不会激动感情什么东西。如果很有激动的话，自己要知道你的禅定功夫一点都没有，那叫惭愧啊，要好好的多修定。那么多修定之前的基础实践，这点威仪就可以使你慢慢去落定，把那个初定那些邪气都淘汰掉。 如果初级地区不调调教的话，对出家人的外相都没有，那个内心的内涵跟当然就没有了啊，看不。外相有了之后，内涵有不有还成问题。如果外相都没有，外相的表现是就是内心的体现，在外相上的行动上就表现出来了。外相行动上处理出糙的，那就是你内心好不懂，一点涵养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外相还是蛮重要的。那么这是规则的问题啊。下边是尽命，就是以如法养命。出家人要如法养命，不要做一些显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来源不要以正道，不要以邪道来。所以尽命在无旁，如法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来源呢，要如法的在无旁，不要去做那些不如法的养命。尽命就是如法的养命。那么你假使不如法的养命呢，人家要积险，人家积险你出家人实际上就是积险在回光三宝了。所以说呢，你要去慈悲心，菩萨道是救众生，千万不要是人家回光三宝。人家回光三宝，那就是你是他造罪的，你做的不如法是人家回光三宝，那么他的下地狱是你给他造成过的，所以自己有罪的不好。要么有悲心啊，所以说要防护人家积怨善报的话，那你就要自己做得鲁法一点。这个责任险我看现在出家人是不是有啊，很生问题。你在人家面前抽烟的什么东西呢啊，那是都是人家积怨善报的。我们经常听见有些人说，哎，他们有什么什么庙的火灾，哎，我看不行啊，他们上去一瞧这个烟抽出了，这个人家都在积怨的，积怨就是火灾，至少是生宝了。那么这个生宝如此，他的佛宝法宝也不重视了，那个这个故事就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啊，这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人要防务不要是叫机械的，那怎么办呢？就要离开邪命，人力交杂无邪命，交杂就是故意上一套，表面一套内心一套，专门搞外向啊。这五个邪命要去掉，这五邪命是哪些呢？大一起的相、生计生功能、吉凶宁用等、高声言微笑、称贤利养类，就是五种方式来养命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来源如果有这五种方法得来的，叫五个邪命。这五邪命我们书上有，大家翻一翻，翻到27页啊，就是这本书27页，27页最后两行，什么叫五种邪命？地球灵不如法事，不如法的事情而为生活，而得到我们的生活的叫显命。那么这个显命呢有五种，第一种杂业喜相，与世人之人杂业喜的之相，以求利养者，在在家人面前故意装成一种不同于众的样子，人家都是好奇了，这个人了不得，跟人不一样啊，结果特别供养恭敬你供养你啊，以这个方式这个供养的，那就是杂业喜相。那么这个杂业喜相呢，这个现在就不少了。有的呢，这个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穿着衣服啊，长得是好像是老修行的，长得好像故意穿的这个很就是什么买身衣啊，就是说那个自己染着布的衣服，长得好像是很老修的样子啊，实际上他做个样子给人家看看，我直接的。因为我们古代的持戒的人都穿白色衣，自己染的布，那个灰色的衣服啊。那么反正有的人的头发像长长的，表示自己我静静的修行了，没有功夫剃头了。或者你养的手指啊，手指啊，手指甲也不剪，都表示自己静静啊。实际上你哪一个这些时间都没有啊，你碰的时候还多得很。有的还有装有神通啊，你这个人这就是。啊，你这是以前辈子是过的什么人啊？你这次又碰到了，还了不得，怎么？哦，你赶快否正我的话。我再说你，哦，你前辈子是这么这么点，你这一辈子要怎么做？要注意什么事情？装的有神通，这些都是杂喜相。这个目的在哪里呢？你不同于人呐、啊，高于人一等呐、啊，人家好供养你呐、啊。第二种自设功德，自设积功德以求利益。 说自己好，哎，我怎么能干，我怎么好。我们这里以前有这样的人，他甚至于说，哎，我年纪轻来声音大，啊，我把人家的声音都盖住了，哎，我这个好了不得。那么有些人还是很佩服他，哎，年轻人在好好供养你。这些还有其他的工程，我做事这么能干了，我又是怎么样子了，我过去了，前面就做这么大事业的，现在把家庭抛弃了，怎么出家了，了不得，总算是反正开口闭口中说自己了不得的人，啊，这个一般说我们认为这些人就是有问题。自己是功德，当然了，在我们前面说过了，在教化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偶尔用一下，这个是不是为利养了，这个说的是为了求利养，名闻利养是自己功德的。所以释迦人呢，在居士面前千万不要赞叹自己啊，在自己居士面前赞叹干什么呢？很明显的嘛，居士为供养嘛，你就是要供养了。各向其兄学佛正，意思人之其兄以求利养，学一些算命的方式，那么你在面前说啊，你将来怎么了，你怎么了，那个人家给他有算准了就不得了了，那供当你佛佛看了，要算不准的话嘛，他也看看你也不过如此了。反正这一类东西呢，算命的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要使人家恭敬你，恭敬的后面就是供养你。那么还有一种高僧言微相啊，大圣长气而言微师以求利养，说自己了不得，好像是说话，哎呀，我什么啊，我长得很勇敢这个样子，好像恨着自己很有那个那个气势好大，好像是这些张口就是说的这个大话，是这个惊人的话，这些目的在哪里？求利养，哎，就不好。最后还有一种呢，更卑鄙了，是受得利以动人，预备得利这一思甚至是预备的与思得利这一辈甚至是也就利养。为了要利养，他有两个句子，这两句子他做他的，我觉得这里产业了，他就对那个说，哎呀，昨天那个居士才了不得呀，他跑着来呀，供养了我100块钱呢，跟这个意思说，你怎么不供养呢？这样子，我们还是还有的人呢，宣传给人家听，这个就是目的是不好的，为利养。那么真正修行的人，你有什么功德，不要跟人家笑，不要跟人家知道，不要说自己，不要安心去讲，还要人家不要给他知道，尽量的避免。前一段时间我们就有一个人，大家就对他跟我说一个看法，对他一个看法。为什么呢？他在北京很多人这个游客的面前，在大殿上磕大头啊，表示我精进，这个你不必，你要磕大头，你到了方关了门去磕好了。我们说修持家庭是好事情，本来修行的人就是要静静行事，在静静行事不要做给人家看啊，尤其是大街上人家百姓都在游览的人很多，一起说干什么呢？好像就是表示你静静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你自己地方有嘛，你疗方你可大就可以磕嘛，地方在夏天当中热一点了，你可以早晚磕嘛，早晚这个殿上人没什么人。总之我们说殿上磕头呢，尽量不要妨碍人家，人家让你在看书什么的，就不要去妨碍。人没有了，我就坐在磕大头也可以去。那么宗旨在家人面前，我在一般的人面前不要做，因为你这一招呢，人家心里有看法的。就是在家人看呢，人家说那个好，说你好近，分差别了。你看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那些和尚都不拜，他一个人来拜，争取分不清。在那些本地僧团里边呢，那事情人家不安，你今天招租给人家看，人家在战场里把我们骂起来了啊，说我们懒，偷懒不修行，人家是一个不高兴的心。你怎么又来呢？总是好是为自己呢，没有顾到人家啊，这个都不好。功德要藏起来啊，这是那些表面的功德了，像是于禅定功德什么东西更要藏起来，不要逢人便说，哎，我今天昨天修的时候啊，怎么看到什么了，而且千万不要说，说了还要会做梦。至于年客不倾诉，三言途中境界如，自己行事要很严格，有一点故事不要轻轻放过，马上就要发怒， 有忏悔有感激。但是呢对其他的人呢有善巧的引导他，使得他呢能够进入戒定之道。要适应途中的话呢大量要宽一点了啊，不能对自己那样，自己要求要严格，对人家呢要慈悲，人家的故事要好好劝导他啊，不要给自己一样马上离开忏悔，这些人家做不到的话啊就不高兴的就骂起来了。这个人家的修行才上路，他与他的过去的一些社会习气啊，他一时改不了的，要慢慢的善巧引导他。如果你引导不进来，怪自己没有善巧啊。如果不在世的话，就认为把他教好，而我没能力教好，不是他坏，是我不好，我没有智慧嘛，教不好。所以说，你这个要尽量看自己，不要去看人家。人家当然了，他本人来说也要求对自己要高一点，但是我们呢是总结人来说不能要求人家太高啊，因为个人个人的因缘不同了，你自己也不见得一定是这么好的不得了，你何况那么这个要求人家这么高怎么行呢？因为他现在不好不好怎么不好，那么你试试看你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才幸福的时候你好的怎么样，恐怕也不见得太好。我们修行都一步步上来的，一步登天马上头一剃成了一个圣者了，那样的人恐怕很少的啊。大小为伴我佛常归之净灭小安住，大的毁伴当然要发露永梦的发露，小的也不要随便犯，就是方便妄语了，方便的方便了什么东西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场所里边啊，现在恐怕有没有不知道了，以前有好几个。讲是讲的我们是吃午，但是呢下午呢是药房里的水果什么饼干的随便吃，甚至于还有些人还在偷偷地来吃，没有给我知道，因为很得意，我这个今天便宜了，这个好像是东西嘛吃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便宜呢，这个古包自己受啊。我们说吃午在没有出家的时我们不要求他，所以八方斋戒当然在外了，出家了有些受了比丘戒了，这是犯戒的，犯了戒之后你犯了十五的戒，我首先讲过了，咽咽不为体，咽一口下一次地狱，咽两口像两次地狱。欧耶大师在沙弥律的里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的人有病他不能吃五的，他说我就劝他最好退做居士啊，不要出家了，因为你出家的看见些没有啊，出家是人间师表，一定要一定在智慧生理各方面都要健全的才能出家，做人的表率嘛，你如果欠缺了你做不到的话，你还做个老师做个居士，好好的五戒居士也有功德嘛，你何必做那个出家的名字要套，但是你也做不到反戒，何必呢？所以说你没有这个看人心去做居士，有看人心出家受大戒很好啊，这是住持或者正教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良术就是靠比丘的，那么我们要真正住持正法呢就是要受大戒，要担任这个难负的担子担起来了，但是你就是脆弱，你没有这个力量，就是你这个材料不是做良的材料，那就不要勉强了，你干脆去做一个其他的东西好了，做个门槛也好嘛，或者有用就对了，你一定要是称雄做个良，那你不是那个料啪就夸下来把你压死了，你怎么好。所以这个我为大师说这个话也有一方面听过的好像太严格了，把人家出家心退掉了，在另一方面可能有他一点点苦衷了，当时因为很多人不讲戒，在明朝已经这样子了，那么他就是说这个话了啊，他说你实在身体差有病不能吃物，我劝你还是退为居士好，不要勉强啊，这个大家思维一下，那么已经出了家的就好好把这个经上考考经中啊，归在经面上安住，这是总结了啊，第十条这是一条，本来在瑜伽师论是一条，会在经文是一条，到这里的海公上师呢特别强调把这个分两条， 他的免疫，也就是说这两个很重要啊，讲的比较广的。规则禁令要好好的安住于规则当中，安住于禁令之中。这个一共十一条，又是持律仪戒的具足的因缘。如果我们要持律仪戒，如果这十个因缘具足的话，确定能够持得清净。如果这十一条里边有亏犯的，有不足的，那你持这个戒，确定是不能很清净的持戒。如果这十一条都做不到，确定犯戒啊，退怀修，甚至于破大戒，那很危险。所以这些我们说要持戒，不是说我决定要持戒发这个愿，发这个愿之后要行持，行持的条件就是这十一条做到，这一条十一条做到了，决定持戒清净的。如果这十一条不做到，你再天天发愿要持净戒，持净戒做不到，为什么？你这个条件不够。我们佛教就是讲条件的缘起论，因缘条件符合，决定果会出现。因缘条件不够，果相究竟不会来。那么这是一条就是律仪戒的能够具足的因缘啊，有十一条因缘。下边是第二个色散法戒，有六度了。色散法戒要把它这个戒要持得好的话，也有它的因缘啊。那么这分两个两层讲，第一个是前五度，前五度是实相方面的要行的啊，第六度是智慧方面的，是自戒这分两个，前五次第，之前五度一次第，五度为月见远离。看小字啊，以上为舍利尼戒是修因，前面讲的是一条舍利尼戒如何圆满的因缘，讲完了。以下为十善法界的具足圆满的印象。十善法界分两个，五度先说，再说般若度。下面一个，般若所见所证知，皆是修养必是十事见成不得所证。他为什么要分两段说，就是这个原因。般若是属于自见，要证见一下子把这个戒要看清楚的啊。而这个前面的五度呢，是修养，是行持的东西，一定要慢慢练习成功的，不能说证的啊。一个是证，一个是见，不能混淆。自见要证，行动要见，行动不可能一下一步证先不行的啊，要慢慢练习，练习成了习惯了就做起来了。如果没有经过练习的话，哪也不行。再聪明的人要他去做一个事情，没有练习过的事情，天天做不好。在本地人天天做，天天做，他做的后来还会做，就是烧饭这个来说嘛。再聪明叫他去烧饭去嘛，他从来没烧过，他天天烧不好。在本地人天天叫烧饭，不得改，不得改，改到后来他总还烧得好，嗯，是要练习的。那么前面五度来到次第来修啊，这个前五度是有次第的，因为事实下手的最容易做的，第二是持戒，就是忍辱精进。这个禅定一步一步深入的，所以按照实际去练习，不能正啊，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不能一下子全部做好了，这个不可能啊。不但是每一个都不可能一下做好，每一个都是前面都有基础，你要有布施了，时间才有基础，布施只要有了，忍辱才有基础，忍辱有了之后，然后精进有基础，精进有基础，禅定有基础啊，这个一定怎么都是以次第来的。那么他们的要这个五条戒持好的，要不受毁约见缘力，违背这五度的那些东西啊，叫业品啊，法相名叫业品，违业品，违背的业就是造业的这个大业不造的业啊，违业品就是违业那一方面的，要把它去掉，要慢慢的远离，这是不是一下子去得完的了？时间是真的，我们经常说那个话。千年安身一尊道铺，这个自见一千年的一个很黑的山洞洞啊，安身从来没有光线的，只要一个灯一照，马上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啊！这是自见是真的，要一照就破了嘛，很快就没有了。但是做事情就不是一样的，如果你把这个安身照清楚了，一定要收拾打针的话，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墙壁都搞好了，雕刻也雕好了，不可能，那不行的，要慢慢来的啊，一点一点收拾，一点一点，要是雕刻的话，墙上雕什么雕什么，它一点一点来的， 没有一下子搞成功的。所以呢，这些前面五种的见缘力，它的唯一品就是违背这五种东西，把它是慢慢去掉，去掉之后那就做到了。那么如何去掉一它的唯一品，这个好比就要讲了，分了它的五度来说，要是补持的啊，生命名位不择趋，要不兼千川才用泪，对自己的生命名闻地位不要去择趋啊，不择趋就是坚持强求啊，没有的强求，有的坚持不放，这些要放下。那些布施，如果这些就放不下的话，怎么布施呢？我们布施里头有三种了，内布施、外布施，还有那个无为施呢，还有一个法布施呢啊。内就是生命啊，外就是财产呢、啊、及子儿女呢、啊、这些呢，这些都要布施的。那你把吃的这个东西不放的话，那么这布施的不容易做到了，这是唯一品，是布施的对立面。啊，什么伪劣品的对立面呢？要把对立面去掉呢，那布施就可以做到了。所以说呢，第一要生命、名位这些都不要舍弃啊，没有的不要强求，有的不要执着，要不要见贪产用的，这是内了啊。对外边的自己的私财，那些再扩大的就是家属、妻子、儿女了，都不要浅贪啊。有的啊，我们是妻子的这个布施啊，古代印度其实有的啊。但是后来呢，这个菩萨戒里有啊，啊不是菩萨戒，这是经里边有，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就是七十里都不是，那么这些天人呢要来考验他了，就是各式各样的考验都经过了，最后呢他已经把孩他本来是太子了，把国王位也牺牲了，太子的位置牺牲了，流放到元寿山里的他人家要他的孩子，两个小孩子很有长得很好的很聪明的，人家要他也飞了，最后一个底下天的思念他，跟他要他的妻子，他也飞了，最后呢底下天呢把他妻子带走了几步，回过来说，他说你这个其他的博士很好，妻子就算了，不要随便博士了啊。那么这样子啊，他是最是考验他的啊。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因地上他什么都不顾啊，就是其实你都可以布施，那么这些就是外财嘛啊，有的呢可以布施他有这利济他哄教，无这少有安顿，就是有的可以救济他的，使他离苦，也可以哄教，那这个经济财物弘扬佛法啊。我们现在他们基金会啊，把很多钱拿过来印经书弘扬我们的正教，这就是不虔诚的标志，也是布施度的表现。假设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没有钱的话少有，不追求安顿，那么假设寿命差一点，就自己安心的忍受下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很难做了啊，有钱布施还可以容易做一点，没有钱要安顿这个边，那个好像还难一些啊。好像孟子也有这个话，好像啊，反正意思差不多的啊。我们说没有的话，能够少有执着，能安顿于现状，这个就是道体的表现啊。有道无道，接着自己看。我们为什么看着现在释迦人都是流动性大，这里跑哪里跑？就是不能安顿，看看那边好，一下就去了，一去不是一个，一批七八个啊，我们这里举些的，最多是七个八个，少的是两个三个，一下去了，因为那里好的不得了，去了之后啊，不好，再走啊，再有好地方再走，怎么到处啊？全国还是很大，我们中国的寺院蛮多啊，你跑一几年够跑的，会慢慢去跑去了。这些就是没有道气的，不能少也不能安顿啊。这个真正修行呢不要这样子做，这个时间方面的对立面毁一品，这个要放下，然后呢这个布施波罗蜜多才能圆满。时间方面的凡间因缘根本坏，即随烦恼 就是这些东西一定要放下啊，不放下你也想完成波罗蜜多是不可能，这些障碍物啊要去掉。那么直接方面的因，要把犯罪的因缘把它一定要去掉。什么是犯罪因缘？根本烦恼。我们在其实后面讲水面品就要讲这些啊。根本烦恼只是有六个，我再说十个。贪嗔痴慢疑，这是五等思，邪见五个，身见边见见见去见去，这个邪见啊，一共是五个，五个不正见，那么五个见是五力思，那么一个十个根本烦恼，这个烦恼呢就是犯见的因缘，有了这个烦恼就会犯见，那么就是他烦恼起的时候要制止他，不准他起来。一起来之后，犯戒的事情就会出来啊！一定要把它去下去。这些烦恼分很正，那么这个根本烦恼十个不能起来，其他的小烦恼、垂烦恼就是垂，小烦恼了，那就是多了啊。他这里呢，所以二十种，根据这个具体的说呢，是小垂是十个，中垂是两个啊，还有烦恼地是。这个不善法还有十个啊，反正都是很多的。他这里记载的二十种，分别闹富狂嗔、嗔骄害、忌嗔，这是十个小罪烦恼。不贪五归就是不善法啊，大不善法。不信，这个是五贪五归是最不好的东西啊，一切。那个烦恼心都有它，有惭有愧了之后，烦恼就起不来，就是无惭无愧，一切烦恼就起得来。下面是十个大不善地方了，不信、懈怠、放逸、昏沉跳聚、思念、不正智、散乱啊，这个都具体里有的啊，我们都学过了。那么这些垂烦恼，根本烦恼里边是总的，垂烦恼是个别的，这些都一生起来的话，一定不要给它生。不生生意不知生，第一是使以使这力量不要给它生起来，要不生起来我们是怎么就是不要去出来去进的，贪心怎么起来的我们前面都讲过的，烦恼生起来，第一个是内心烦恼总是没有断，第二个是不生作意，对了环境之后没有几息政治正念，第三个就是顺着烦恼的境现前，假设说你看到最漂亮的女人，这是贪心的烦恼的境，是贪心的境。你如果这个境现前了，你有没有什么圣者烦恼没有断，再加上一个不提政治正念，贪心马上就起来了。那么这样子你要把它不生的话，那很容易的。第一个提正念，第二个是远离那些五欲的境，不要去看那些境就完了嘛。你要去看那个镜，你说我要看那镜，我可以提正念，不要去生烦恼也可以啊。你要看了看的心本身就不是正念，所以说我要看嘛，要看的，我想正念提起好，你说我烦恼不生就好了，不会犯戒，不可能的啦。你为什么看呢？看这个念就是不正念。我们不是以前讲过那个公案吗？有老修行，他跟海空上说，他说。我到公园里去坐在那里呢，好像烦恼还不见得很厉害。一个人房间里坐在那里呢，闷得很，好像烦恼吵得的心里很不舒畅。那什么原因呢？你去看了烦，看了那些公园里看，公园里看什么了？现在的公园很下流啊，各式各样都有人去看嘛。看了之后把你烦恼都引起来了，你满足了，感到很舒服，当然不烦恼了呢。一定在受引诱的。我们这不是上次讲的吗？有接近的引诱，就是眼睛看一看就是引诱了，跟你笑一笑是引诱了，跟你这个握手也是引诱了，那么你已经满足引诱了，已经做引诱的事情了，当然你感到满意了，你在房间里那个你烦恼闭起来了，心里难过压不下去，没有对治的办法，要有对治啊，不生如何以戒的力量再给它生出来，因为我们才修行的人烦恼的没有断掉，烦恼的断要见到以后，见到他把他把事见到烦恼，然后修到九九八这一品修所得的烦恼，这个是要下功夫的，要圣者才行的啊！凡夫 然后真正切下去，不给它生起来。不给它生起来的方法最巧妙的就是不与那个境接触啊，你不去看它，不去听它，不去接吻它，那就不会生起来。你如果去看了去听了，我才是闻到味道了，我才听到它的声音了，那反而就会起来。尤其是释迦人很敏感，人家在家人呢，在场合里边，他都还是因为麻木了，他还生不起烦恼心，还无所谓了。释迦人呢，从来不接触那些的，一碰到的话，烦恼心马上升起来。你去试试看吧，就在清净的地方待久了之后，那些烦恼地方一起好了，马上心的反应不一样。在家人在无所谓的地方，你就生着很大的烦恼，正因为你是清净的搞惯了，这个烦恼不习惯了。那么这些都是如何不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不要接触那个境啊。所以说我们说青年的出家人不要去看女的，我们前面讲过的政治正念要看什么，看老头看老太婆走路走不动牙齿掉了那个难看样子，看病人痛苦的样子，看死人一动也不动那个死的样子，那是看那个树林里边看那些腐烂的样子啊，跟野兽吃的不想不成话的样子，那是不看多看看，这个看来就增长我们的道念。如果不看这些，那就糟了啊。第一个不要生，那么生起来之后怎么办呢？不是生，一个生起来之后把它放下，不要感到有味道啊。有人告诉我，他起了个念头，这个人还蛮用功的啊。他就说他说百官在见，这百官在见呢，他说。他心里呢，平时爱唱歌的，他心里念起这个念头唱歌了。他就过来了呢，他说这个歌唱的喊了，平时因为很欢喜那个歌曲的，他明明知道我说八班在前，今天不能唱歌的，但是我还要顺着他唱几口子，啊，那这一下叫车把他停下来，停下来一个歌唱了一半，唱掉了。他说这样子怎么样？是不是犯贱了？我说你这个念头呢，不是听，八班在主要是听。孤王关心的就是人家的唱，你要是特意跑得去听，这是犯戒。要是你能够检查到心里的唱歌是不顺这个戒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你毕竟还要跟他泡一段时间，如果当下知道这是包括在戒的那一天不能唱歌的念头里边，不要跟他去，那就对了。就是说的不遮不顺，假设起了念头的话马上放下，就是思想上更要放下，就是你给女人要握手了，赶快这是反戒的，马上收回来，阿弥陀佛，好脏就可以了。那么顺就是说这个歌唱起来蛮好听的，让他再唱两句，唱下顺啊，跟着他跑了。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很危险啊，我们说先考试不是考试啊，哎，反正条件来了怎么样啊，不要太轻轻跑，怎么这个说了一大套，整个你醒着的时候。票丢哪里去了？没什么用处。这个还要自己在行动方面随时随地的警察自己啊！这是真功夫，真道枪。学佛也在这里学，把书背下来了不稀奇啊！我们是三章十五观的背下来很不容易，但是不稀奇。要把它行出来啊！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居士跟我说，他说他。梦到一个境界啊，人家说你这次回去该怎么样，他说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小的东西带回去，还不够，要醒起来啊，带回去还不够，只做个录音机了，要真的做到啊，做起来才行。我家里边自行活跃，这么自觉这么做，不要停留于自己的这个这一方面啊，行动马上跟上去。我经常说的真正学会了知道了，行动必定跟上去的。如果你嘴里说了一套，行动自己跟不上的话，没有学好。那么这个标准我们提出来了，那要看看你们了啊。你们是哪个编才好，哪个讲的时候讨论的时候还一大套，就看你行动怎么样了。你如果行动是跟上去的，那就学好了。如果你讲了一大套，行动不是那回事，没有学好，哎，我的看法就没学好。我们这里有这么的人。他设计了一大套很多，因为他也是个老师的，会设一套。但是你行动上看看不见得，那就是说还学的还不够啊。那么真正学好呢，行动一定跟上去的，行动跟不上去就是没学好啊，这个是一致的啊。今天就讲这里。